美国、英国首次对也门胡塞发动联合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真主党可能正在瞄准美国本土。无计可施，华为结束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南韩话北韩将乌克兰战场作为核子飞弹试验场。泽连斯基话，海外的乌克兰人必须回国参战或者纳税。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月11日，美国军方联合英国首次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动攻击，以应对红海航运中断造成的侵扰。自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后，这个是美国、英国两国首次开始对也门胡塞有关的目标进行打击。请睇报道。
当日晚上，胡塞武装官员莫尔塔达在 X 频道上证实，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对也门的胡塞目标发动袭击，联军打击了首都萨那、荷台达省、萨达和达马尔，期间军方发动了多次袭击。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讲，这轮攻势是通过空军、船舰和潜艇的组合进行的。控制也门大部分地区的胡塞武装近期严重骚扰红海航线，以支援哈马斯。攻击打乱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国际贸易通道，影响范围大约占全球航运量的15%。同时，胡塞对国际船只的袭击已经影响了苏伊士运河40%的营运收入。报道指出，这个是2016年以来美国首次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击，目的是为了压制胡塞对红海地区的骚扰。台湾思想坦克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真主党、哈马斯和胡塞构成了中东三个抵抗轴心，由伊朗提供各种情报设备经费，动作频频。他认为对美国来讲，对也门胡塞进行打击是一个可行选择，或者釜底抽薪的方法是直接攻打伊朗，就是将这个源头打掉。只是这个备战其实是需要时间准备，至少对也门这个胡塞做这些设备军事基地做重点式打击，先暂时损害他发射飞弹、派遣无人机的能力。他认为美国不愿意去发动一场大战，要令到局势稳定，所以用打击胡塞等一些方法来处理中东问题，对伊朗的小喽啰进行一些比较强烈的打击来控制住局面。在多地爆发战火的情况下，有观点认为中东目前面临爆发区域性战争的风险。赵君硕指出， 以色列从加沙战争一开始就有准备，一方面攻打加沙，一方面攻打黎巴嫩，但是这个计划被美国否定。近期以来，美国频繁派遣特使赶赴中东，并且对以色列高层提供建议。郑君索说，目前以色列的做法就是采用定点打击。以色列的军力其实很强的，当初本来是想要快刀斩乱麻，但是被美国挡了下来，他只好用这种方式。他认为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总体控制局面，不希望战斗局面变得不可收拾。目前还看不出来战事会马上变成中东全面战争的迹象。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希望之声表示，哈马斯和以色列发生冲突时，胡塞的武装力量亦都早早的介入，但是他们的实力不够强。后来胡塞改变做法，开始威胁进入红海的那些商业船只，导致国际海运基本上是不得不绕到非洲的好旺角，对世界经济都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谢田指出，美国和英国为了维护国际海运、国际经济，对胡塞发动了打击，但是他担心这样的举动不一定能够将所有的胡塞力量全部被消灭。如果无法消灭胡塞的分散力量，长时间红海波斯湾的商船还是要受到威胁，可能不会很快就达到解决红海问题的这个目标。实际的效果要看美国和英国的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效如何。他表示，不理怎么说，冲突局势看来一定要升级了，因为一旦美国打击这个也门的话，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黎巴嫩到伊朗都可能会有所反应。所以这个2024年，现在看来这个热点恐怕会变得更热。
美国情报官员警告说，真主党恐怖分子可能将其目标瞄准在中东甚至在美国本土的美国人。目前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中，真主党角色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请看报道。
美国情报官员担忧真主党利用其能力安插其极端分子在某些地点发动袭击。进入一月份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增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不主动寻求和真主党发生战争，但是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而真主党领袖声称，如果对哈马斯领导人之死不做出回应，黎巴嫩将面临以色列的袭击。此前以色列在黎巴嫩成功斩首哈马斯二号人物。内塔尼亚胡在北部边境探望士兵的时候说，真主党在2006年对我们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现在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曾经认为我们好像蜘蛛网一样脆弱，现在看看我们是怎样样。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会使用所有的必要手段令到国家的北部恢复安全。他表示，我们不希望发生大规模冲突，但是真主党的问题不会阻止我们。在伊朗的指示下，自从去年十月以来，极端分子代理人已经对美国和以色列目标发动了100多次攻击。因此在以色列军和真主党冲突升级之际， Political 报道引述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说，针对美国人的恐怖攻击的风险在增加，美国大陆同样不安全。真主党可以利用他们拥有的手段，将他们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地方生事，这样是值得担心的事情。
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华为公司受到美国制裁，难以正常运营。1月10号，根据美国彭博社消息，华为已经关停公司在华盛顿内部的所有游说业务。在这个之前，华为花费了数千万美元维持游说工作，试图赢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但是仍然被列入黑名单。请看报道。
报道指出，华为最后两名在美国华府注册的说客、政治游说人霍格和华为政府关系主管莫里西已经在近期离开。两人分别在去年11月和12月份从华为的岗位上离职。在华府游说者撤离之际，华为在美国的大量员工已经外流。多年来，华为为了维护北美的商业地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和努力。此前一度在美国雇佣了9家游说公司和一小群公关代表，并且建立了小型移动公司供货网路。 不过，由于中美关系下滑，华为在美国的活动受到全面禁止。美国官员指出，华为有能力在其设备中嵌入间谍功能，最终令到美国用户的资讯成为中共政府获取的情报。2022年，美国监管机构禁止华为在美国销售产品，并且阻止其获得尖端技术。对于华为的禁令成效显著，华为本身由于被列入黑名单，生产的产品难以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力。此前，华为已经提交通知，表示将终止在国会大厦的游说工作。该公司还停止了德州普奈洛办事处的运营。华为前公关主管皮瑞亚直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市场不太可能成为华为突破的地方。
北韩插足俄乌战争，持续不断地对俄国输送军火武器，其中包括弹道导弹。1月10号，南韩驻联合国特使王俊局谴责北韩将乌克兰作为其核子飞弹试射场，不断发展朝鲜半岛物理威胁。详细报道。
王俊局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表示，北韩将导弹引入乌克兰战争对全球核不扩散承诺有重大影响。他同意一些专家的评估，即是俄国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 KN-23 导弹，声称这些武器可以运载核弹头。王俊局向安理会表示，北韩的举动对南韩构成了生存威胁。美国官员评估认为，自12月30号以来，俄军对乌克兰发射了多枚北韩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本土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空袭。在10号当日，安理会发布了公开反对俄国在乌克兰使用北韩弹道导弹的声明。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谴责克里姆林宫同平壤进行武器贸易，并且对乌克兰使用弹道导弹。他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国公然违反决议攻击另一个成员国，这个举动令人厌恶。这种侵犯行为加剧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并且破坏了全球防止核扩散制度。乌克兰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常驻联合国大会代表基斯利察的声明话，由于流亡国家持续供应武器和弹药，俄国能够在安全距离外对乌克兰造成伤害。1月9号，美国和近50个盟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涉嫌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并且呼吁立即停止武器供应。
1月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居住在外国的乌克兰人喊话，要求他们返回祖国和俄军作战，否则他们需要通过纳税来资助战争。请听报道。
泽连斯基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的每名士兵都需要6-8名纳税人来资助。他们对在外国居住的乌克兰公民说，如果你在工作并且纳税，这样你亦在保卫国家，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了参军年龄，而且你在国外，你不在前线亦不纳税，而且你是违法离开这个国家的，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在战争开始初期，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离开了国家，而且在俄乌冲突变成持久战的情况下，几乎希望补充乌克兰的前线军队。在去年11月，有消息说，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已经要求额外征召50万名士兵参战。在最近几周，泽连斯基政府对俄国入侵后逃亡外国的乌克兰人呼吁，要求他们回国参战，或者为乌克兰缴纳税金。泽连斯基在爱沙尼亚出访期间表示，如果我们想保护乌克兰，我们想保护欧洲，这样我们都必须明白，我们一是要帮助乌克兰，或者不要帮助乌克兰。我们的公民一是要走向前面充当战士，或者要负责工作和纳税的公民。他表示，如果乌克兰的公民不纳税，军队将会没有资金，如果没有钱资助士兵，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士兵，不会有人保卫乌克兰。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